追寻生命的意义，二，集中营的经历，十八，作者维克多·E·弗兰克尔，译者何忠强、杨凤池，朗读者月泽。现在我们进入囚徒精神反应的第三个阶段，囚徒解放之后的心理学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将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，尤其当他具有这些事情的个人知识时。有关集中营看守的心理构成，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由血和肉构成的人，怎么能够像许多囚徒所说的那样对待他人呢？在听完了这些故事，并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确实存在之后，人们必定会问，从精神方面来看，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？为回答这些深入细节，首先必须指出，第一，在看守中存在一些虐待狂，纯粹医学意义上的虐待狂。第二，当需要组织一支真正严厉的看守队伍时，这些虐待狂总是被挑选。在工地上，当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在一个烧着树枝的小炉子前温暖几分钟时，我们都高兴万分。但是总有几个工头以剥夺我们的这一享受为快乐，他们不仅禁止我们站在那里，而且还掀翻炉子，并将可爱的炉火倒入雪中。在做这些事时，他们的脸上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快乐。当党卫军对某个人表示不满时，他们中间总有一些特别的人，他们喜欢并且擅长于虐待狂式的折磨。这位不幸的囚徒将被交给他们处理。第三，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，大多数的看守对于集中营的粗暴行为逐渐适应并熟视无睹，他们的情感变得麻木。这些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越来越老练的人，至少会拒绝在虐待狂式的折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，但是他们不会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一方法。第四，必须指出，即使在看守之中也有同情我们的人。在此我仅讨论我获得解放的集中营的指挥官。解放之后，人们发现以前只有集中营的医生和一名囚徒知道这件事。这个人为了给囚徒们从最近的市镇买药，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。然而集中营的高级典狱官虽然本人也是一名囚徒，但比任何一个看守都严厉，他一有机会就殴打囚徒。而这位集中营的指挥官，就我所知，从来没有对我们举过拳头。十分明显，仅仅知道某人是集中营看守或者是囚徒是远远不够的。人的善良本性存在于所有群体之中，甚至在那些作为一个整体容易受到谴责的群体中。群体之间的边界是相互交织的，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天使，另外一些人是恶魔，从而使问题简单化。当然，一些看守或工头不顾集中营的影响，仍然能够善待囚徒，当然是一种相当大的成就。另一方面，一些囚徒对他的同伴恶语相待，确实令人可鄙。很明显，当囚徒们发现这些人的性格缺陷时，他们感到十分不安。而当他们从任何一位看守那里接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意时，他们将会深表感激。我记得有一天，一位工头偷偷地塞给我一片面包，我知道这一定是他从早餐中省下来的。他远远不只是一片面包，在那时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。它还包含着这个人给予我的充满人性的一些东西， 伴随着这一礼物的话语和表情。从所有这一切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类人，但是只有这两类，高尚的种族和下流的种族。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两类人，他们渗进了所有的社会群体。没有任何群体完全是由高尚的或下流的人所组成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纯粹的种族。因此，人们有时能够在集中营看守中发现一位高尚的人。集中营中的生活打开了人的灵魂，并将其彻底的暴露了出来。在灵魂的深处，我们再次发现，只有人类的品质在性质上是善与恶的混合。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？贯穿于所有人类中的善恶相分的裂缝，通到了灵魂的最深处，甚至在深渊的底部，由于集中营而被揭开，变得十分明显。现在进入集中营心理学的最后一章，被释放之后的囚徒心理学。在描述解放的经历，这一描述自然的是个体性的。我们将从前面的叙述开始。那天早晨，在几天的高度紧张之后，一面白旗升上了集中营的大门。伴随这一内心不安状态而产生的是完全的放松。但是，如果认为我们因高兴而发疯，则是十分错误的。那么，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？带着疲惫的脚步，囚徒们挪动着走到了集中营的大门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四周张望，疑惑地打量着。然后，我们冒险向集中营外走了几步。这一次，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大声地命令我们，也不需要快速躲闪看守的拳打脚踢。哦，没有，这一次看守竟然主动地给我们递烟。起先我们几乎没有人认出他们，他们匆匆地换了衣服。我们慢慢地走上了离开集中营的路。不久，我们的腿开始疼痛，并几乎要弯曲下来。但是我们一瘸一拐地坚持着，我们想用自由人的眼睛第一次看一看集中营的周围。自由，我们向自己重复着，但是我们还不能理解它的意义。在我们梦想它的这些年里，我们一遍遍地说着这个词，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的意思。它所表达的现实还没有渗进我们的意识之中，我们还不能理解自由属于我们。我们来到了鲜花盛开的草地，我们看着并意识到他们就是那里，但是对于他们，我们没有任何感情。当我们看见一只长着多彩羽毛尾巴的公鸡时，我们迸发出了第一个欢笑的火星。但是它只是一个火星，我们还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晚上，当我们再次在棚屋里见面时，一个人悄悄地问另一个人，告诉我，你今天高兴吗？另外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，感到十分羞愧，回答道，说实话，不。我们实际上丧失了感受高兴的能力，我们不得不慢慢地重新学习。从心理学上看，那些发生在获得解放囚徒身上的事情可以被称作是失去人性。所有的事物似乎都不真实不可能， 就像在梦中一样，我们不能相信它是真的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们被梦欺骗了多少次？我们梦想解放这一天已经到来，我们被释放自由，回到了家，与我们的朋友打招呼，拥抱我们的妻子，坐在桌子前开始讲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甚至包括我们如何在梦中看见解放的这一天。然后一声哨音在我们的耳边响起，这是起床的信号，我们的梦到此结束。现在梦想已经成真，但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它吗？